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三年来的回归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1日。师尊好，同修们好。2018年在我们当地发生的一次邪党大规模绑架迫害中，很多同修失去自由，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于得法较晚，修炼中也没有经历过大的磨难，尽管如此，自己却被许多同修当作榜样夸奖崇拜，不知道实修，用人心认识大法与修炼，种种原因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短短的几个月里，酷刑、洗脑、谎言，在邪党的压力下，我妥协了，做了一个作为大法弟子最不该也不能做的事。半年后，我从看守所回到家，整个人是麻木的，精神恍惚，身体状况也变得非常差，一闻到炒菜的味道我就想呕吐。母亲逼我和她一起去医院检查身体，我去了。医生说，我的胆囊里长满了息肉，需要做手术。我断然拒绝，这一半是出自于正念，一半是破罐子破摔。第一部分，回归。我从小到大身体都非常好，充满活力，是亲属、朋友、同事公认的。修炼法轮大法后，我走路速度快，力气也较大，思维敏捷，行动迅速。平时文静的我，干起事的力度让男同修都惊讶。可从黑窝回来后，我的行走速度赶不上一个喜欢运动的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我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今后咋办呢？我不敢再想修炼，觉得自己不配修大法了。凌晨醒来，睡不着，也不想起床。一天早上4点多钟醒来后，睁了一下眼，看到墙上有一个像电风扇的影子在转，就像小的时候在公共浴室看到的墙上的排风扇一样。我很奇怪，这么早谁家的电风扇在转呢？当我再闭上眼睛时，眼前一片金光，耳边一个风轮在呼呼地响。当我再睁开眼睛时，看到墙上好多法轮在转，有黄的，有白的，还有透明的。师父还在管我，师父还要我这个弟子。我激动地立即起床，开始练功。从那一天开始，我恢复了晨练和学法。在我回家前，狱警问我会不会像别的同修那样，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说我要是发声明，他们马上就会知道。回家4个多月了，我一直没有想向明慧网发严正声明。一天，我在市场碰见一位同修，他问我有没有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我说没有。他说，你一定要写，不然邪恶还要害你。回家后，我的心里像装了一块大石头，想写又不敢写。我认为严正声明就是用生命重新立起的誓约，对我来说如同在生死间做选择。就这样又拖了好几天，接着10月初放假。10月1日那天，我的心情极其低落，孤零零的一个人待在家里，好像有种类似活不下去的感觉。但有一点很明确，今天就是死了，也要先把严正声明发往明慧网。那天晚上，我几乎是用尽了所有力量，才写完了严正声明。奇怪的是，写完后，我的心突然平静了，那块压在心里的巨石没有了。不久，偶然遇到了另一位老年同修，交谈了一会儿。这位同修住在郊区，离我家很远。以前也只和这位同修见过一两次面，彼此不熟。我对这位同修没有什么深刻印象， 只听说这位同修很朴实，文化程度不高，很能吃苦。那时，以前围绕在我身边的同修都远离了我。当他们知道我和这位同修见过面后，曾告诫我，不要和这位同修来往，你会连累人家的。可郊区这位老年同修对我很热情，他明确表示，他和我接触没有顾虑，让我放心，不要多想。我们是同修，就要相互支持和帮助。他不停地鼓励我，每周和我一起学一次法，并约好每天在某个时间一起发2个小时的正念。这样坚持了1个月后，我的修炼状态正常了。我知道这是师尊的慈悲安排，师父不想看到我被毁掉，再一次将我从地狱中捞起。第二部分，弥补。我没写过严正声明，不知道怎么写，这次只是将自己充满忏悔的文字发给了明慧编辑部，经明慧同修修改后发到了网上。当我看到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中弥补2个字时，我的心一震，我问自己，怎么弥补呀？没几天，我看到了以前经常来往的老年同修。同修在2018年也被绑架过，后来被判缓刑。他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转化了，他的状态很不好，家庭中的磨难也很大。老同修整天迷迷糊糊不清醒，学法、练功、发正念都睡觉。协党人员在长期跟踪我的过程中，因为我和他经常接触，我被迫害时，他也因此被绑架。看到他目前的状况，我心里很难过，怎么办呢？弥补2个字又出现了。是的，我应该弥补。他被迫害，虽然是自身有漏，但是这件事中有我要负的责任。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开创一个正常的修炼环境。我和老同修商量后，我们两人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学法小组刚建立，就到了中国新年，同时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当地所有社区全部被封。我和老年女同修坚持一起学法。我家所在的社区管理一直比较宽松，我出入很自由，老年女同修来我家畅通无阻。老同修把他们社区的通行证给了我，我去他家也畅通无阻。疫情一点也没挡住我们一起学法。这期间，我的工作单位放了10个月的假，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不是学法，就是整理真相资料，然后出去发放。疫情期间，我俩发了10000多份真相资料。和老同修在一起学法、证实法的过程，也是一个磨练心性的过程。老同修常年主意识不清，从小到大没有时间概念，思维逻辑比较混乱。和他一起学法时，他犯困，几个小时只能学1讲法。可讲起常人话时，精神头十足，滔滔不绝。一发正念，几乎都在睡觉。出去讲真相，他不让讲，还说，不用讲，现在人都不听真相了。和他交流时，由于他没有时间概念，把事情颠三倒四，描述得面目皆非。他总是腿疼，和他出去发资料，他嫌我走得快，就发脾气，甚至大喊大叫。有2次晚上出去发资料，在他主意识不清醒时，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把他狠狠地摔在地上。他经常算计如何能少走几步路，只要少走几步路，他都高兴得不得了。做证实法的事好像为别人做一样，能少做就少做，能不做就不做，只要辛苦一点，麻烦一点，有一点压力就不想做了。有一阵子他家社区管得紧，我家社区宽松，我让他来我家学法，步行20多分钟的路，他都为难，我就开车去接他。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 他认为他的转化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在签三书时心里和师父说，我修的是正法，所以他的行为不能算转化。我很苦恼，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心想我自己状态本来就不好，你这样怎么办呢？有一段时间不想和他来往了。后来我就多学法背法，被迫害前我背了20多遍转法轮，精进要旨中的经文也背了不少。这一切曾让我自满骄傲过，和同修交流时满口的法理，却忘记了实修是提高的根本。当我重新静心阅读转法轮和精进要旨时，我震惊了，我看到了使我走错路的执着。对照大法，我做了那么多违背大法标准的事，自己却浑然不知。自负、傲慢、自私、求名、虚荣、贪图安逸等等，让我一步步走进旧势力设下的重重圈套。主意识不清，被旧势力玩得一转一转的，居然还得意地忘乎所以。我看过释迦牟尼时代提婆达多的故事，还为其惋惜，没想到他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知道只有大法，只有师父能帮我跳出这黑暗的深渊。我不断地学法，不断地背法，不断地对照法找自己，不断地回忆，不断地向内找。逐渐的，我走出了迷茫无奈，走出了痛苦绝望，走出了冷漠麻木。我的体力很快恢复了正常，而且比以前更有耐力。我重新认识同修的状况，悟到这是师父给我提供的修炼环境，是为我提高心性安排的，我应该面对而不是逃避。再说我不是要决心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吗？修好自己才能弥补呀。同修身上的问题我一定也有，那么我就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修自己，不能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我敞开心扉，诚心和同修交流，出现矛盾后我立即向内找，过后马上和同修在法上交流，告诉他我心中真实的想法，不让这些修炼机会溜走。我每天都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并且将交流的语音版及时下载，做家务时听，开车听。同修们的精进实修、正念正行的真实体会，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心中的容量在慢慢扩大。我把这些资料及时下载到 TF 卡上给老同修听，老同修也受到很大的触动。慢慢的，老同修也变了，也主动向内找了，意识到这么多年自己一直没实修，遇到矛盾一直是绕着走，一直怕吃苦，导致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磨难，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追悔莫及。为了克服打瞌睡的干扰，他在狭小的卧室床边摆了一张桌子，专门抄法。大法书就摆在床边的桌子上，夜晚不管几点醒来，拿起书就看。练第五套功法，打坐时间由1个小时延长到2个小时。他常常说，修炼真是严肃啊。他发现自己的修炼状态不好时，就马上发正念。我俩一起学法时，他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这是我认识他10年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有这么好的状态。渐渐的，我看到了老同修身上的闪光点。老同修的修炼路走得很艰难，一生经济拮据，自己婚姻不如意，儿子也离婚了。儿媳带着孙子离开了他们，家里还欠了很多债务。 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有些经文的表面意思都理解不了。二十多年的迫害中，老同修走了几次弯路，即使这样，他从来没有动过放弃修炼的念头。不管多难，不管自己的修炼状态多差，不管生活条件多苦，他就是要修，就是要学法，就相信师父会管他。他时常和我说，别看现在只有咱们俩在一起，这四面八方的环境可好了。在这个实修的环境中，我感到自己的容量也在扩大。有一次，一个在我从黑窝回来后，当着别的同修面指责羞辱我的同修家里，出现了很大的磨难。他的妻子也是同修，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住进了医院抢救。他让我帮助他妻子发正念，我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每天长时间给他妻子发正念，一直坚持到他妻子度过病危状态。这期间，在不断放下怨恨人心的过程中，我体会到无私无我为他的殊胜美妙，也意识到不计他人之过，无私无我不只是未来新宇宙正法正觉的神圣境界，也是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达到的标准。我现在做得还不够好，但我会用这个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精进。我和老同修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修炼环境，我们互相关心，互相提醒，比学比修，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沐浴在祥和的法光中。第三部分，救人。从黑窝回来后，我回单位上班，单位因为我的事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单位领导和同事对我很好，没有刁难排挤我，我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我的工作环境很宽松舒适，收入也不错。在单位，我有充分的学法时间，但是由于我被迫害过，单位领导心里有压力，他们让我同一办公室的人看着我，让他汇报我的出勤情况，所以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下午专门出去讲真相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觉得发真相资料比较适合我。我和在郊区住的那位老年同修商量，他马上就答应了，因为他在家带两个孙女，不能出去讲真相，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项目。他周围老同修多，都出去讲真相，没有发资料的。他想做资料，但没人发，就没做成。而且他在农村住时，就是专做资料的，不用我教他。我们立即开始行动。我没有做资料的经验，也不知如何买耗材。我家离卖耗材的批发市场很近，我就一路求着师父去买，很快就买回了打印机和墨水。同修家里有些纸，就先做了起来。那时已是疫情期间，我们就从明慧网下载专门针对疫情的资料。他做好后，我就从他那里取回家，我俩再分别分装。这位老同修非常喜欢做这个工作，他家狭小的房间各处堆满了资料，睡觉时都要先腾出地方才能躺下睡。整个一个秋天和冬天，我们发了10000多份资料，全市各个区我俩都一起去，还经常坐公交车去较远的地方发。冬天的夜晚，气温降到将近-30°C，等车时感觉身体都冻透了，脚尖冻得很疼，可是我们心里很高兴，我们为能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而倍感喜悦， 我们为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自豪，我们为没错过这万古机缘而庆幸。今年四月，这位老同修家里出现了一些变故，他要回农村老家了，不能做资料了。他和我商量怎么办，我有些顾虑，自己是公安局监控的重点人物，家人也因我的状况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现在我又在上班，在家时间很有限，自己做资料难度很大。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知道不能陷在被动承受迫害的思维中，只要我们做事的基点符合法，路就能走通。我把他的三台打印机都拿回家，自己又买了一台新的，一共四台，就在我家一个闲置的房子里开始做资料。老同修承担分装的工作，我们之间配合很默契。他一旦回来，我俩就还像以前那样到全市各个地区发放。我们吸取了被迫害前贪多图快、不注意安全的教训，做资料，将机器设置高品质打印档，虽然慢一些，但做出的资料字迹清晰，色彩鲜艳。机器出了问题，我就拿到常人经营的维修部去修理，不给做技术支持的同修增加负担，也减少了安全隐患。2019年以来，我们地区又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绑架，很多资料点被破坏，一些同修没有了资料来源。老同修有个姐姐，也是大法弟子，他姐姐那里，包括他姐姐自己，都没有地方取资料了。我就承担起为六七位同修提供资料的任务，为他们提供新经文、明慧周刊、真相册子、明慧语音版交流资料等。我上班前和下班后的时间排得满满的，虽然忙碌一些，在修去急躁心的过程中，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平稳有序。最近老同修见到了一位行走困难、没有修炼环境的大姐，她很需要真相资料。老同修告诉我这事后，我们决定每周为这位同修大姐提供她需要的资料。老同修现在很辛苦，除了分装资料，每周要坐很长时间的公交车去她姐姐那里送资料，给那位行走不方便的同修送资料。她非常注意安全，在尽心尽力地维护着我们的修炼环境。如果发现有过多的同修依赖我们这个资料点时，就善意拒绝，防止我们自己出现被干事心带动，无法静心学法实修。我们的资料点严格地按照明慧遍地开花的要求在运作。第四部分，归正。2020年，全国各地出现所谓清零干扰。一天，街道的片警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派出所签三书，并说签了以后就在网上除名了。我说我单位很忙不去，就挂了电话。没想到他通过别的警察找到了公安局参与绑架过我的办案警察，让他做我的工作。公安局的警察威胁我说，我是因为转化了才没被判刑的，现在要好好表现，不然就难办了，赶紧配合派出所签字吧等等。放下电话后，我冷静思考如何跳出常人的认识，在修炼的基点上处理这件事情。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又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的心一亮，是啊，真的是好事，我走过弯路，借这次机会 把它走正吧。古往今来，所有正法门中修炼的弟子都要走放下生死这一关。今天就这样向前走，按师父说的去做，结果就在那儿摆着。我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拿起手机拨通了派出所片警的电话。您好，我是某某某，您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在单位忙工作，说话态度不好，请您原谅。片警那边很客气地说，没有别的事，是上级交办的任务，只有服从。这个清零是要求社区和派出所一起去当事人的家拍照录影，我没那样做，就给你打个电话，希望你能配合。我说，这个字我不能签，也许你觉得签的字不是什么大事，可对我们修炼人来说比死还难受。我在洗脑班时被强迫签过这样的字，他们放过我了吗？他们给我清零了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签吗？接着我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首恶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们大法弟子是什么样的人，迫害大法弟子，破坏普世价值真善忍造成的恶果，以及目前这次大瘟疫的目标，还讲了20年的迫害给成千上万个家庭，包括我的家庭，造成的巨大痛苦和伤害等等。我讲了大约半个小时，他一直静静地听。最后我说，我们以前见过面，你给我的印象很好，你在巡视管辖区时曾说过，你的职责是保一方平安，如果你配合的清零行动给一个善良本分遵纪守法的公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甚至危及生命，我想你的心灵是不会安宁的，维护正义惩恶扬善才是你的职责，给他人留出路就是给自己留退路，我想你现在知道怎么做了。他说，是啊，信仰是个人的事，我不会干涉的，只是上面让座，我没办法，现在我知道怎么做了。之后这个片警再没找过我，事情就这样平稳地过去了，我的心情也很平静，就像一个学生正式考试没及格，努力一下补考通过了，这没有什么值得炫耀和沾沾自喜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就是应该这样的，3年的磨砺，3年的锤炼，磨难突如其来，如临万丈深渊，放下人心，腾空越过，看到脚下是一朵莲。第五部分结语，这是我3年来的修炼经历和心得体会，这3年对我来说是一个脱胎换骨生命重生的过程，师父的宏大慈悲，法轮大法的深邃的法理，融掉了我的傲慢轻狂自私狭隘，使我刻骨铭心地放弃人心，融于法中，成为一名真正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黑狱之中被罚闯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之后， 我曾被绑架，被非法判刑，关押在监狱。在同修的正念加持和帮助下，我得到了第一本手抄转法轮，开始了在监狱中学法、背法、练功、证实法的历程。下面我把这段在特殊环境下证实法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在禁闭室里收到的第一本转法轮。我被非法关押到监狱之前就在绝食，我被截入监狱之后直接被关押到严管队的禁闭室。在被关到禁闭室的第二个月，我的家人同修送来了日用品，里边藏有抄写的转法轮。可是在禁闭室里很难找到机会看，因为禁闭室的摄像头24小时都有人监视。我躺在地铺上，枕头两边有两个人24小时盯着我，我基本没法看转法轮。后来我只找机会看了转法轮中的一小部分，当时我的眼泪刷就流下来了。我在心里说，感恩师父让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监狱的禁闭室里还能看到转法轮，感谢家人同修。虽然我只看了一小部分，但我心里是暖暖的。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知道同修在帮助我，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不会让师父失望的。在禁闭室的六个月，我就反复背师父的论语。每当有人在监狱参观或视察时，一定会来禁闭室看看。每每这时，我就使劲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值班的犯人悄悄告诉我，每次我喊法轮大法好，弄得监狱警察都很没面子，而且一般都是监狱长陪同。我说这就对了。二，面对转化人，想沟通就要平等，给我一本转法轮。我被非法关押在禁闭室六个月之后，他们把我从禁闭室调到了某中队，表面原因是他们发现关禁闭对我不起作用，而且我还在那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很打脸。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外边的很多同修在帮我发正念，解体了对我的关禁闭迫害。在中队里，我也是遇到人就喊法轮大法好，他们把我单独关到一个房间里，几个包夹三班倒看着我。第二天上午，监狱的教育科长带着五个犯人来了，其中有一个人我还认识，开始说来看望看望我，然后就开始讲邪物的理。我马上明白了，原来他们是来转化我的。那一刻我大脑中迅速闪过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说，你们是来转化我的对吧？免谈。我马上就开始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他们一开口讲话，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停止我也停止，我根本不听他们说什么。他们挖苦我说我怕他们，我也不为所动。虽然我喊法轮大法好声音不大，但足以让他们知道我不听他们说话。整个上午他们一直在单方面胡说，我一直在喊法轮大法好。下午他们又来了，我还是老样子。科长问我能不能跟那几个人正常沟通，我说可以呀，但我有条件，一是给我转法轮书归我保管，二是他们手里的大法书和大法经文我也可以随便看，三是想沟通得平等沟通，不能他们一个劲给我灌输不让我说话。我可以大度一点，每次他们说十分钟得允许我说五分钟。他们都同意了，他们马上就给了我一本转法轮，这是我在监狱里拿到的第二部转法轮。我翻开书，看到了师父的照片，看到师父在对我笑，我没忍住，眼泪掉了下来，我的眼泪哗哗的流，任凭有犯人和狱警在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建议中说，那些所谓的做转化工作的也是被蒙蔽了的人，为什么不反过来向他们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呢？我按照师父说的，认认真真的跟这些邪物的人沟通法理，讲清真相。其实他们所有邪物的东西都跑不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建议中讲的那几种，只要你不是想借坡下驴顺水推舟的接受邪物，都不会受其影响。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的， 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三，背法帮助我闯关。我每天除了背惯时，除了给来转化我的人讲明道理，就是抓紧一切时间背法，因为我不知道大法书在什么时候可能会被抢走，所以我得尽快把整部转法轮背下来。我学法这么多年，转法轮中的每句法我都很熟，可我差的是哪段法挨哪段法我记不住，哪句法挨哪句法记不住，还有每句法记得不准确。我想如果我把每一段法的每一句法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那太慢了，但是我如果只把每一段法的第一句法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倒有可能。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把每段法的第一句法都背下来，那么整部转法轮我就能尽快地串着背下来。在他们想转化我的这段时间里，我很快把转法轮的所有段落共600余段的第一句法都背下来了，我能够一口气从头背到尾。我当时背得熟练到啥程度呢？每背一遍600余段法的第一句，我只需要1小时40分钟。后来整段背法就慢多了，我每天能背三讲转法轮，每段的第一句法一字不差，但是其余的只是能顺下来。我在心里对师父说，谢谢师父，这回我什么也不怕了。我想最起码我也能背法了，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用觉识来讲真相，我还能发正念，这三件事都有了，我每一天都不白活，在监狱里三件事照样做。当时每天来五个邪物的人，而且天天来，在他们努力转化我两个月以后，发现我还是老样子，狱警就让犯人抢走了我手里的转法轮，几个包夹开始来硬的，变着法折磨我，包括把我打休克了一次。一般的暴力迫害我咬咬牙就挺过去了，没什么，但有几次慢慢的折磨使我的关很不好过，最终我都是从背法中悟到了法理才闯了过来。仅举一例，我背关于武术气功的法，闯过了抗击打这一关。有一个阶段，包夹为了让我配合他们，天天往我腿部的肌肉上打，我虚弱的身体对疼痛很敏感，他们每打一下我的心脏都剧痛，甚至我能知道他们再打重一些就会使我休克。那几天我很矛盾，要不要配合他们呢？不然休克了咋办？要不要停止绝食呢？某一天我背法正好背到了转法轮中武术气功中的这一段讲法，他开始抡胳膊，把血都倒控过来了，胳膊手就胀起来了，实际就是肿起来了，然后他往石头上一打，骨头就被垫起来了，不能够直接碰到石头，也就不那么痛了。我眼前一亮，哦，肿起来了就不那么痛了，等他们把我的腿打肿了就不痛了，好，我再忍一忍。果然没几天我的腿就肿起来了，肿得跟以前不绝食的时候一样粗了，他们再打我的时候我的腿就一点都不痛了。我多次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在那个邪恶又封闭的环境里，我只有依靠师父的法才能走过来。四，得到第三本转法轮，开始堂堂正正地练功。监狱对我转化加暴力迫害8个月后无效，他们放弃了转化我和逼迫我停止绝食，我继续绝食，转眼又几个月过去了。一直以来外面的同修都在帮我发正念，我后来回到家中才知道，我老家的同修、省城的同修、户口所在地的同修、监狱所在地的同修，包括一位家人婆家城市的同修等等，都在帮我发正念。在我看来，绝食是一种证实法的方式。在狱中每天都有卫生院的犯人、医生来灌食，每天一次或两次，我的存在和所有围绕灌食的行动都在告诉人，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在坚持信仰，在绝食抗议，在用生命告诉人真相，告诉每一个人法轮大法好。在我绝食的过程中，别人看我可能觉得我很危险，但我内心一直很踏实， 直到我绝食大约共一年零八九个月以后，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状态，我觉得不是练功人应有的状态，包括晚上我经常梦到死去的亲人，理智告诉我，我需要认真考虑要不要继续绝食，还是采用其他的方式证实法。还可以用什么方式证实法呢？最方便的就是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直坚持绝食和喊法轮大法好，其实这两个是有矛盾的，因为绝食我会没有力气，喊大法好的声音传不远。说起喊法轮大法好，我想起师父在讲法中提到过喊大法好。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明慧网登一篇文章，有个学员一路讲着大法真相，喊着大法好，不管带到哪儿，恶警说什么我都不听，你打我骂我再狠，我也就是这样。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看上去表面好像是人的表现，实质上不是，是修炼到那一份上了，真正达到那个境界了，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那邪恶他就害怕。以往每学到这段法我都很惭愧，我被绑架过多次，哪次不是想着尽快出来，我哪次也没像师父说的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我惭愧呀，经过理智的思考，我考虑是不是要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主证实法，代替以绝食为主证实法，我准备有条件的停止绝食。我跟他们提条件，答应给我转法轮书我就停止绝食，不答应我就继续绝食。他们答应了，给了我一本转法轮，这是我在监狱内拿到的第三本转法轮。停止绝食后，我的身体很快恢复，很快开始了每天堂堂正正的练功。在监区内我很自由，想学法随时可以学，师父所有的经书和经文我都可以看到，甚至包括明慧周刊都可以看到。我练功也是24小时之中啥时候练都行，本来我在的监舍有摄像头，他们为了方便管理把我调到最里头一个没有摄像头的监舍，包夹跟我讲，这样监狱的监控室看不到你练功。有一次狱警大队长到了监舍，见我正在练神通加持法，就问了我一句，干嘛呢？闭目养神呢？五喊口号证实大法，讲真相劝三退。随着我体力的很快恢复，我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得越来越响亮。我被非法关押在较高的楼层，而且我从来不出宫，每次喊法轮大法好我都是扒着窗户喊，经常能看到监狱大墙上的武警在我喊大法好的时候会向我这边张望。我喊法轮大法好是找效果最好的时候喊的，比如狱警上下班集中路过时，犯人收工时，有人参观或视察时等等。证实法要讲智慧讲实效，我是一边喊一边看效果，不断总结最佳口号内容和喊口号的时间。我喊口号时都会有犯人跟着回应，跟着我喊，我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就一块喊好，我喊真善人好他们就喊好，我喊天灭中共他们就喊灭，我喊退党保命他们就喊退。狱警看着犯人们喊就在一边乐，跟看热闹一样。上面的四句是我每次喊口号必喊的，喊完这四句我还会喊一些其他讲真相的口号，不定时的更换。我喊别的口号时犯人就静静地听着，对着犯人喊可以在出宫时喊或在收宫时喊，也可以在出宫收宫时都喊。经过一次一次的试验，我发现不要喊的次数太多，每天对着犯人喊一次就可以，喊两次他们就烦了。至于是出宫喊还是收宫喊也有讲究，按说出宫时犯人刚吃过饭力气大应该效果好吧，其实不然，而是收工时的效果好。我问犯人为什么收工时跟着我喊来得起劲儿，他们告诉我干一天活累得要死， 我们都想骂共产党呢，却不敢骂，跟着大法弟子一块喊灭他，顺顺气。我想他们在监狱里能跟着喊这些口号，也算是了不起的生命吧。我也发现，如果我的修炼状态不好，比如晚上做梦没守住心性，第二天我喊口号，常常就会有人捣乱，反着喊口号。确实是在邪恶的环境里，真是不能放松自己。以前我绝食时，监狱不让我接触犯人，除了几个包夹和灌食的犯人医生，我无法劝其他人三退。停止绝食后，我就可以随便活动了。监狱里不断有新的人进来，也有刑满释放的人回家，我的环境好了，可以放开的讲真相，劝三退了。跟我在一起的同一中队的犯人几乎全做三退了，100个人里也剩不下一两个人，还有4个狱警也用化名退了党。6、传抄转法轮和新经文，传三退名单上网。我有时间就抄法，转法轮我抄了2遍，我用白纸写小字，正反两面抄好，然后用透明胶带把其中一面整个粘满，这样折多少次也不会折坏，方便传递和传看。我给关在同中队的同修看，出宫的同修在带导车间给关在其他中队的同修看。在监狱里，有明真相又有正义感的常人帮助我们传递新经文。师父新经文发表后，通过特殊的渠道，基本上第3天就会到达我的手里，第4天监狱内能联系到我的同修就会看到师父的新经文。那一段时间，多个被非法关押在中队的同修都发表了声明，重新走回了修炼，有的也争取到了自由练功的权利。同修们通过学法正念强了，陆陆续续的都有他们劝三退的名单转给我，我很快就会传出监狱，上网发表。在文章的结束，仅以师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各地讲法3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我也经常看到这样的学员，你不叫我练我就练，你不叫我学我就学，我就不听你邪恶的，你不就是拿生死来威胁我吗？当然师父在这里讲出来呢，是对你们修炼人讲，但是师父也是不愿意讲，常人听了理解不了。我告诉你的就是，你真正能放下生死的时候，你什么都能做得到。叩谢师尊。
倾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冲破磨难抓紧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1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妈妈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是2000年出生的，我与妈妈一起修炼到现在，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我也不断地在法中归正自己。我第一次参加明慧网大陆法会，我想交流一下自己近2年在法中不断明白法理的体会，尤其希望能跟与我一样年轻的同修相互借鉴。我希望自己能借此契机不断的提高，走正走好修炼的路，并且持之以恒。师父在各地讲法9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师父在各地讲法9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在这种看不到前景的修炼环境中，漫长的寂寞中是最难熬的，最容易使人涣散，这是修炼中存在的一个最大的考验。现在学法，再看看以前走过的路，才明白了师父的这段讲法的一点点。我想修炼就是在复杂的环境中一直考验自己到底行不行，会不会迷失在常人中， 对法坚定不坚定。第一部分，在磨难中坚定正念。妈妈说，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有两个小法轮在她的小腹前，一左一右，每天转啊转啊。我出生后，那两个小法轮就不见了。我还不会走路，在学说话的时候就会背《红引》里的诗词，当时也能看见师父的法身。我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出生在大法弟子家的孩子是来得法修炼的，是有重大使命的。我很珍惜，也很感恩师父给我的这份荣耀。从2002年，公安局到处非法抓捕大法弟子，妈妈的单位助纣为虐，参与迫害妈妈。我的爸爸、爷爷、奶奶也不让我妈妈修炼。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有一天妈妈离开了家，离开了安稳的工作。那时我还不太记事，忽然发现有一天没有了妈妈的陪伴。那时候爸爸整天到处喝酒，不着家，爷爷奶奶也是每天愁眉苦脸，我的姥姥更是每天以泪洗面。在我模糊的记忆中，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过着没有爸爸妈妈的日子。等我再次见到妈妈的时候，那是两年以后，我已经四五岁了，我已经不认识妈妈了。我躲在奶奶的身后，见到妈妈就像看见陌生人一样。妈妈抱起我，告诉我，我是你妈妈呀。从那以后，我跟妈妈每个周末见面，因为妈妈在另一个城市工作，只有周末才能回来看我。每次相见，妈妈都会给我看大法经书，带我一起练功。我也和妈妈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救人。因为这场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我失去了稳定美好的修炼与成长的生活环境。让我体会最深的是，中共恶党破坏掉的不仅仅是我的家庭，更大程度上迫害的是我的修炼环境。每当妈妈离开我时，我就又要回到奶奶家，又没有了修炼的环境。我跟常人打交道久了，没有了大法的指导，感觉自己会慢慢变得跟常人一样，只是内心依然记着法轮大法好，只能自己经常背一背记住的《红引》里的诗词。我上初中时，对事物与环境有了一些自己的认识。我跟妈妈见面时，妈妈就把电子书和 MP3 给我。从那时起，我就按照大法的法理开始修炼，但是过程并不顺利。作为一个初中生，我对法的认识还比较浅显，又自己一个人修炼，无人交流，所以我的修炼路走得很慢，很笨拙，而且每天要面对着复杂的环境。爸爸和奶奶一家人并不希望我学法，迫害使我们的家庭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对大法有误解，也对迫害很害怕。我每天完成繁重的功课后，在深夜里，我在屋子里关上灯，然后看电子书学法练功。妈妈说，当我精进的时候，在远方的他会在晚上做梦时，梦见我会飞檐走壁，本事可大着呢。这时妈妈就知道我一直在坚持着修自己，但是总会有邪恶来干扰破坏我的生活。我走在大街上时常会摔跟头，莫名的就会出现麻烦事儿。中午睡觉时，我经常会在梦里看见另外空间的邪恶迫害我，让我醒不过来。没有妈妈的帮助，我自己的力量达不到，有时不知道如何对付邪恶。但是无论现实环境如何复杂，我一路跌爬滚打地走过来，在反反复复的精进与不精进中，大法也一直在考验着我行与不行。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一直地告诉自己，无论怎样，绝对不能放下大法。我在孤独困难时，就会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一直到我17岁，我和妈妈才有了稳定的环境，一起修炼生活。第二部分，疫情期间过生死关。2019年冬天，我的修炼状态与我对法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冬天我放寒假，刚回到家就快过年了，中共病毒疫情来了。那时候的我忽然出现了与武汉肺炎类似的症状。起初我以为只是咳嗽，从小我就没吃过药，身体不舒服后都是依靠学法练功闯过病业关。 但是这一次状态的凶险程度明显与往常不一样。我一咳嗽就是一整天，晚上咳得睡不着觉，咳嗽的声音很大，咳着咳着就会呼吸不上来，鼻子也不透气，头也很晕很烫，有好多次都呼吸不上来，心脏感觉很沉，咳嗽起来好像五脏六腑都牵着要被咳出来一样，每时每刻都很难熬。一开始我以往常的强度学法练功，觉得很快就会好，但是这次却不行了，状况很严重。我忍不住时也想过要不要出去买药，但一想到那就会走常人解决问题的路，所以我能做的就是每天更精进的学法练功。我也一直不断的向内找，找自己问题的所在。疫情的紧张形势使我渐渐地意识到，师父的正法进程离结束越来越近了，真的快没时间了。我想自己以前从来都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难，这次有些让我招架不住了。我觉着怎么对我的要求一下子这么高了呢？一直以来我作为大法小弟子，觉着有大法弟子们在前面，我跟他们肯定是没法比的。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可能是下一批的大法弟子，所以一直走得不着急，也不很精进。在学法时，我看到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可以明确地跟你们讲，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前后20年。我意识到师父一拖再拖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是因为还有很多大法弟子没跟上，还有很多人没被救度，我感触很大，也很内疚。我意识到了师父一直在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也是给我们这些生在大法弟子家的，已经成长为青年大法弟子的当年的大法小弟子们抓紧修炼赶上来的时间和机会。想到师父的慈悲，自己以前却懒散，所以现在自己应该要更加努力，不能觉着自己是下一批修炼的弟子，可以不紧不慢的了。在和妈妈的交流中，看看妈妈这样的大法弟子们，我也意识到大法弟子走到今天也真的经历了太多，所以我们这样的青年大法弟子真的要负担起大法弟子的责任，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看看我们周围同年龄段还没明白大法真相的年轻人太多了，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跟周围的同龄人讲真相，救他们。我悟到，其实师父已经做了方方面面的安排，不同年龄段的大法弟子会起到不同的作用，每一个大法弟子作为整体中的一员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年轻的大法弟子应该抓紧跟上正法进程，修炼好自己，抓紧讲真相救人，这是师父的安排，也是我们的使命。悟到了这些后，我就开始多发正念，彻底解体我身体里的那些业力，清除想迫害我的旧势力、黑手、乱发烂鬼，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我集中正念使自己强大，并请求师父加持我。我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我对法更加的坚定，真正的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在发正念时，感觉自己身体内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一样，我看到了眼前有白白的光，一直在往外发放着能量。我明白，是师父在帮助我，让我看到，坚定我的信心。发完正念后，我也增加练功的次数。那段时间，我每一天都在精进中，因为是在假期里，时间也很充裕，所以心无旁骛的修炼。就这样，每天在学法的过程中，我对法的认识更加深入，意识到自己是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了，不能用小时候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了。这么多年，我落下的没学的法、少练的功都得补回来。我努力地跟上正法进程后，放下了病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地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这次巨大的生死关，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过去了。跟上修炼以后，我开始出去讲真相。我告诉同学如何度过疫情，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前我看着妈妈修炼，总觉得一切还远，我还小，还有机会，还有时间。这次经历让我感觉到法对我的心性要求越来越高，考验也越来越严格。 又一次我梦见发大水了，我拼命地往前跑，身后有水紧跟着追我，我跑得更快。我知道前面有船，自己有船票，船上有个座位是留给我的。距离船还有一段的距离，我看见船上已经坐了很多人，船开始鸣笛了，我要赶紧跑上船，就能安全回家了。梦醒后，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告诉我，我要赶紧追上，再精进。我真的感受到了师父在管我，我也真的感觉到回家的日子真的不远了。有段时间，我经常梦见像末日一样的灾难景象，这更加促使我意识到趁现在还有时间，要走好剩下的路，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第三部分，又来并夜观。我是钢琴表演专业的大学生，因为有想出国留学深造的计划，就跟着一位国际钢琴家学习专业，准备着留学考试。每周我要坐高铁奔波两地，去钢琴老师家上课，还要学留学国的语言。来回奔波在两地并不轻松，因为我是女生，自然有很不方便的地方。有段时间我嫌弃女孩子每月来例假很麻烦，我心里想要不来例假多好多方便，能好好的忙活专业与学习。结果就因为这不正确的一念，我的例假真的不来了。我没多想，继续忙于学习，直到我持续了半年多例假还是没来，我才意识到状况不对头了。不来例假导致我满脸长痘，身材浮肿，爱美之心还有心里的紧张使我去了医院。我做了检查，想让医生给我开点药，让例假赶紧来。医生给我做了检查之后说，我的子宫里面有几个囊肿，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内分泌完全失调了。我问医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医生说这个病的发病原因目前医学界给不出确定的答案，找不出原因，也没有良好的解决方案，而且说得了就无法治愈，就是吃了药例假可能会来也可能不会来，或者断断续续的徘徊在来与不来之间，要长久的靠吃药调节内分泌。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堆中药，说我的情况不太好弄，吃完了这些药都不一定来例假，还说一定要好好吃药，再拖着不来例假就永远不会来了，将来结婚也没怀孕生宝宝的可能了。我被吓到了，我心里想着，难道我将来的人生会有不生宝宝的不幸婚姻？当时正好快到期末，学校事情很多，所以我就想着回到学校后先吃着药，让例假先来，然后等有时间再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中药一天要喝两次，根本喝不下去，我喝了几天，太苦。期间我也考虑着这样做是违背修炼的法理的，所以我就停了药，不喝了。期末考完试，我放假回家了，我开始重视学法练功。期间与妈妈讨论暂时停掉钢琴课与语言课，专心在家修炼，调整身体状态。妈妈问我，有没有觉着出国留学这个事情在现在这个时期，还有在我们的家庭条件中是不应该的。我与妈妈在我到底是出国还是国内考研这件事情上讨论了几次。考虑到出国要花很多钱，为了赚钱，妈妈每天既要上班还要忙生意，就不能保证修炼的时间。而且最近单位体检，妈妈的身体也亮起了红灯。我与妈妈身体同时出现了问题，妈妈与我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我们的修炼路没有走正。第四部分，自己把握好修炼与艺术的路。我从小学钢琴也很刻苦，我对钢琴水平也有很高的要求，有时经常因为专业的过度要求而困扰。上大学后，学校每次专业考试，我都是钢琴第一名。久而久之，我产生了很多执着心。有时候我会自我剖析，我是个好学生， 但是只是个好学生，却不符合大法的标准，因为我还是有一颗对艺术道路的执着心。学法中我发现，对未来的梦想，对名次的执着，对名利的执着，对名校的执着，对钢琴专业的执着，那种好胜心，还有对人世间自己未来的执着，都是修炼上有漏。我每天忙于学业与练琴，都是为了想要得到人世间的东西而忙碌着。在音乐中，我掺杂了功利心、好胜心。音乐应该是纯粹的，大法弟子的音乐更应该是纯净的，要给人带来正的影响，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炫技、急功近利，在音乐中掺杂不好的执着心。只有先修好自己演奏出的音乐，对音乐的鉴赏力才能更纯净，才能走正自己的艺术之路。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所以就得做到有而无心，做而不执着。我悟到，我应该做好事情的本身，而不是为了结果，不应该想非要怎么样。我要放弃执着心，不应该跟别人比名次、比专业、比谁的前途更好。我应该在法中走正自己的路，走出自己真正的艺术修炼之路。一切一切的前提都应该是修炼才对。对于妈妈对我物质上的付出，我也有所领悟。一开始，我觉得妈妈也想要我出国，我就接受着妈妈的付出，因为她是我的妈妈。但是这次的事情使我明白了，我应该走自己的路，确认自己认知到的。我与妈妈不仅是母女关系，也是平等的同修关系，不能总是妈妈带着我修。我应该按照法来对待妈妈对我的付出。妈妈辛苦赚来的钱也是大法的资源，是我们修炼环境与生活环境稳定的保障。这份保障不能被我过度的消耗给破坏掉。我不能因为母女情，妈妈为我奉献，我就无条件的接受。我认识到了以后，就跟妈妈讲，不应该对我这个孩子的未来过度关心，从而产生执着。我有师父管着，我自己的路自己走，一切已经时间不多了。我们应该一起走好最后的修炼路。我决定不出国了，准备在国内考研。对于考研，我也顺其自然，放弃执着心。我只有努力做好三件事，才能走出自己的艺术之路，才能走好修炼的路。另一方面，我觉得例假一直不来，除了修炼没跟上，还有邪恶的迫害。还有一个原因，我意识到这也是针对我对未来人生美好的执着与男女之情执着的一次考验。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人会造业，造了那个业，它反映在你的身体上，是和那个病一模一样。它如果反映在你的鼻子上，你就鼻子塞，流鼻涕，哎，感冒了。你说它感冒了，可是它不是感冒。如果这个东西反映在你的胃上，你肚子疼，哎呀，我今天吃东西有问题。它不是，是夜里给你弄那儿去了。为什么非往那儿弄呢？不是非往那儿弄，也可能往这儿弄，也可能往那儿弄。是因为你自己有什么执着，要帮你修炼的时候，它就给你往那儿弄。我就想到，在男女之情这方面，我这个年龄的女生很容易对婚姻、对恋爱有想法，特别是身处当代大学里恋爱成风的环境中。但是我作为一个修炼人，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都应该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想身体这个现象就是让我放下对恋爱、对未来婚姻、家庭的执着。我想如果我这一生真没有安排婚姻，那我自己也不追求，一切顺其自然，我不能被情拉下去。我悟到年轻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在男女关系上严格要求自己，婚前不要有性行为，婚后也要把握好，要不断修去色欲心，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对于婚姻，我也是顺其自然，有没有都不要执着。当我正视这些执着心，深入地反省自己，并要求自己不再去想常人的这些世俗的事情，去掉执着心，改变自己的修炼状态后，结果一周之内例假就来了。 有时我越不敢正视的心越是执着心。当我渐渐地去掉这些执着心，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未来不再迷茫，我慢慢地真的知道如何走正自己的路了。那就是只有在法中修炼，才能走出自己的路。第五部分，妈妈要退休了。确定了我要在国内考研，不再出国留学的事情后，妈妈说她想明年退休。妈妈明年50岁。妈妈说正法时间这么急促，众生还有那么多没有得救，妈妈想尽早退休，争取能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修炼，去救人。就在今天下午，我写完了这篇文章，而妈妈下午下班回家后告诉我，她的单位与另一家公司合并，要清退一部分员工，妈妈报了名。因为妈妈是老职工，单位会补偿妈妈10来万元钱的清退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师父已经给弟子安排好了一切。我和妈妈都真切地感受到了正法修炼的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我们也感受到了师父为弟子为众生的着急。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路上，我和妈妈一定要尽心尽力走好最后的修炼路，去掉执着心，正念解决困境，努力创造条件，多去救人，以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因为自己层次所限，认识有偏颇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